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国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在美国总统川普被送入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10月4日，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称，希望所有美国患者都能得到像总统一样的治疗待遇。此言引来国内网民纷纷质问，可以让中国百姓住到高干病房吗？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早年曾披露，中共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所享受，官员感冒住院花几万甚至上百万都屡见不鲜。一名退休省级官员住一次院就花300万。在民主制度下没有特权和权贵，而中共官员却霸占医疗资源，将巨额医药费花在高干治病疗养上。中国百姓交着最贵的税，却看不起病，交不上住院押金，必会无情地被拒之院外。人死了，你要维权，你就是颠覆政府。那些饱受疾病折磨，在生死中挣扎的老人和孩子，凄惨和无助，不少人得病只能等死或自杀。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状已延续了几十年。民众为了去病健身，80年代兴起了气功热，到1992年5月，去病健身有奇效的法轮功传出后，无数被病痛折磨的民众修炼后喜获新生。1998年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8%，短短7年间，使上亿人身心受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然而中共不但没有感恩，却因为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引来江泽民的记恨和中共的惧怕。中共自拍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不但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练功和信仰的合法权利，使无数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同时也阻断了更多民众去病健身的自救之路。中共建政以来，一直以谎言暴力维持专制，维稳开支超过军费，其邪恶体制正是中国人承受巨大苦难的根源。中国人要想获得包括免费医疗在内的多重社会保障，享有基本的人权和健康权，彻底解体中共这颗毒瘤才是治本之道。民众说，共党不亡则天理不存，中国不兴。中共解体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中共成立99年，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如今中共掩盖疫情，又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必遭天谴。唯有明真相、存善念、实正邪，与中共切割，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顺天保命，拥有平安。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中国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的背后真相。
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历经11年冤狱迫害，黑龙江女高级工程师又遭绑架，河北孙兰英被非法关押，美国议员致信当地公安要求放人，秦皇岛海港区国保大队副小兵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女士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因为好心告诉人们平安度过瘟疫劫难的办法，今年11月23日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书店附近被南岗区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医院隔离。王梅红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不知不觉中乳腺炎、痔疮、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均不治而愈，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他的亲属、同事、邻居一致公认他是善良的好人，但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梅红因坚持修炼屡遭迫害。2003年10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新华派出所苏雷一伙恶人强行绑架，6-7个膀大腰圆的警察围攻殴打王梅红，他们把王梅红从7楼拽到1楼，硬把他拖上车，又拽着他的头发从车里拖到2楼。后来王梅红又遭到东安区国保大队以队长张富为首的20多个警察轮流逼供，坐了3天3夜的铁椅子不让睡觉，他的脚全肿了。2004年3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爱民区中级法院枉判11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种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馆陶县6旬法轮功学员孙兰英女士2020年11月14日在北京被警察绑架劫持回当地，现在被非法扣押在馆陶县公安局。得知消息后，孙兰英在美国的亲属和海外法轮功学员开始积极营救。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斯蒂芬·桑德尔20日直接致信馆陶县公安局，要求当地政府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释放善良的孙兰英女士。桑德尔议员致信河北省馆陶县公安局局长侯庚祥说，孙兰英女士是我区选民的母亲，她的状况让她女儿非常担忧，修炼法轮功是她的权利，我们十分不解她作为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会被逮捕和拘留，希望您能帮助我们确保她安全返回自己的住所和家人团聚。他还在信中说，确保公民的安全保障和人权是政府人员的荣幸和义务，我期望您和我一道承担这些殊荣和义务，我今天写信是要提醒您关注孙兰英女士的情况，在中国对她的监禁已经剥夺了她的精神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希望您尽快解除对孙兰英女士的拘留和监禁，给她公民的自由。2019年6月3日晚上，馆陶县国保队长李俊山带领15人非法闯入孙兰英的住宅，强行抄家，抢走了孙兰英的私人物品，孙兰英女士因此被迫流离失所。李俊山还诬告孙兰英破坏法律实施，在公安信息网上发布追逃信息。11月14日，孙兰英在北京市某公园被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拍到，随即被西长安街派出所警察非法盘问和扣留，然后被送往河北省馆陶县公安局。11月19日，李俊山通知家属，孙兰英被非法关押在邯郸市第三看守所， 要求家属在拘留书上签字配合。孙兰英家人拒绝签字，并严厉斥责李俊山执法犯法。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瑞恩·温克勒在2019年7月30日曾致信河北省邯郸市政府，敦促中国政府遵守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呼吁中共政府确保孙兰英平安回家。美国国会议员迪恩·菲利普斯也对孙兰英近日被迫害的情况表示关注。据民汇网报道，秦皇岛市海港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傅小兵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运用监视网络、窃听电话、跟踪定位等特务手段，指挥和直接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2019年5月31日，民汇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以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傅小兵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单继珍2020年11月11日的郑重声明：我是村委干部，因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每天早上起来就挨家挨户去拾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拿回家烧了。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诫我，真相资料是救人的，这是阻挡上天救人，要遭报应的，这种事不能干。我因受邪党蒙蔽太深，不听劝阻，一味的干。后来我出现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连碗和水杯子也端不了，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一名法轮功学员听说我干过烧真相资料的事，看到我双手不正常，就好心告诉我，你用手干的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不能得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还举了一些遭报应的例子。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不敢再干了，后来手也不抖了，正常了。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我开始看这些资料，明白了真相。现在我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要真相资料看，彻底从内心退出了邪党组织。现在郑重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做的对法轮大法不利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废，我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宗教自由大使表示，中共是最严重的宗教迫害者；加拿大十家团体呼吁对中共践踏人权采取行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波兰举行的国际宗教和信仰自由联盟会议后表示，如果不是最恶劣的话，中共也是当今世界迫害宗教最严重的政权之一。他指出，中共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中共结束其对信仰发动的战争。布朗巴克表示，这些迫害 包括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大规模监禁和监视，对待藏传佛教徒、新教教会、罗马天主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他说，中共正在迫害所有的信仰。会议期间，各国代表们探讨了中共用高科技手段迫害信仰的问题。布朗巴克表示，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和脸部识别的高科技监控系统实施迫害。他表示，我们希望阻止这种情况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他说，如果中共没有与信仰开战，中国社会会更加开放，中国民众也会更满意，因为他们可以不被打扰地在和平中探寻和实践自己的信仰。国际宗教与信仰自由联盟是2020年2月5日由美国总统川普发起，国务卿蓬佩奥领导的国际组织，最初由27个成员国组成，目前成员国数目和范围不断扩大。2020年11月20日，大赦国际加拿大分部、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等十家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要求加拿大政府对中共政权持续侵犯人权的行径采取行动，并呼吁政府在考虑加中关系时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该联合声明称，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的各位成员深切关注中共政府系统性及持续性的人权侵犯行径，包括中共支持或鼓励个人和团体在加拿大境内骚扰和恐吓加拿大社团人权活动人士。我们再次向加拿大政府呼吁，在处理加中关系时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按照该联合声明所述，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和中国社区的人权捍卫者以及支持民主的人士遭到了中共政权代理人的直接攻击。声明说，这是不能容忍的，而且这也违反了国际人权规范和加拿大法律。声明称，我们对总理特鲁多最近发表的声明表示欢迎。该声明呼吁关注中共政府代理人在加拿大的恐吓和骚扰活动升级。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让那些批评中共的全面恐吓、文化种族灭绝、语言压制、削弱良心和宗教自由的言论消失。在联合声明中，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建议加拿大政府采取以下措施：一、建立一个外国代理人透明机制，以防范与外国政府及机构有关联的个人或组织在加拿大实施干预和恐吓；二、对刑法添加修正案，进一步定义与外国影响及干预有关的刑事犯罪行为；三、调用外国腐败官员受害者正义法及马格尼茨基法，制裁严重侵犯或协助侵犯人权的中共政府官员；四、与加拿大各族裔社区合作，为遭外国政府骚扰的受害者建立报告及支持机制；五、为逃离迫害人士的家庭团聚申请提供加快办理及免费服务，其中包括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或异议人士以及法轮功学员。该联合声明说，如果不采取具体行动的话，只会让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日益嚣张，从而导致他们在加拿大境内的骚扰及恐吓行动升级。声明指出，我们的长期经验显示，犹豫会被中共政府解读为软弱，并会被其钻空子。我们敦促加拿大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并接纳我们提出的建议。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2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面对中共挑战，美国国务院发报告公布应对措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来自中共的各种挑战。这份长达74页的报告总结了中共的种种行为，并提出了10项应对中共挑战的政策建议。报告中指出，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已逐渐意识到中共引发了大国竞争的新的时代，然而很少有人能看出中共在世界各地的入侵模式，更不用说认清中共所追求的特定的统治形式。报告还指出，中共不仅企图获得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幻想着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以实现他在全球的称霸野心。面对中共的挑战，美国必须捍卫自由。报告还说，许多人误解了中共行为的形式和目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认清中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中共是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裁政权，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接纳了市场经济，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采取的接触政策，最终刺激了中共的经济快速发展。今天，中共反过来动用它的经济力量来胁迫世界各国，强迫各国的社会运作和政治模式要顺从中共的标准，并按照中共的意愿重塑国际组织。与此同时，中共正在企图建立一支超过美国的世界一流的军队。中共的野心是壮大军事力量，从而能够跨过印度太平洋地区，转变全球的国际秩序。根据这份报告，中共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利用本国的财富使其他国家对它产生经济依赖，并建立政治从属关系，然后根据中共的标准和目标，在国际组织内部重新定位中共的方向，以及发展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报告说，要理解中共特有的威权主义形式及中共的霸权目标，就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共行为的思想指导，一方面来源于中共的马列主义信仰，另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解读。中共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也来源于中共在国内的专制政府形式。根据20世纪的共产主义教条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中共对14亿中国人实行了压迫性的一党专政。89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进行了暴力屠杀。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共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操控和迫害，使用的手段包括洗脑、舆论审查、散布虚假信息，甚至使用高科技系统进行监视、强迫失踪和其他残酷措施。这份报告还指出，尽管中国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的脆弱性也有所增加。中共的某些脆弱性源于专制主义的本质。由于缺乏自由，缺少创新，专制国家往往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专制独裁者出于霸权的野心和对国际准则、国际标准的蔑视， 结交了可怜的朋友，并很容易与盟友以及伙伴越来越疏远。报告说，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大瘟疫导致中国失业人口增加，造成中国的社会动荡不断蔓延。中共地方官员和党内高层的腐败也给中共带来风险。中共将大量资源用于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中共为所谓的维稳进行大量拨款，数额远远超过国防开支。中共军队也缺乏合法性。中共军队的目的是为中共而不是为人民而战。中共面临着领导层继任的问题。中共的外交政策如战狼外交等引发国际社会的不信任。报告指出，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应该回归根本，并提出了十项应对中共的政策建议，以保障美国的自由。这十项建议包括：一、美国必须通过维护宪政来确保国内的自由，促进繁荣，并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二、美国需要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与盟友的安全合作。三、美国应该加强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美国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联盟体系和各种国际组织。五、美国应该与友邦和合作伙伴更有效地分担责任，并形成各种新的团体和联盟，促进民主和人权。六、在公平与互惠下，通过寻找机会来促进美国的利益，在情况需要时限制和威慑中共，并支持寻求自由的中国人。七、对美国公民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中共的威胁。八、美国应该在各个领域培养新一代的公务员和公共政策专家。九、改革美国的教育体系，帮助学生理解公民在民主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十、美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制裁和动用武力来捍卫自由。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 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蒙古汉子劫后遇佛缘。故事的主人公巴特尔是蒙古族人，从小境遇坎坷，为了生存吃了很多苦，也滋养了好勇斗狠的恶习，镇上的人都怕他。幸遇佛缘之后，巴特尔整个人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成了面目和善的大好人。那么他是怎样遇到佛缘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巴特尔出生在蒙古族牧民家庭，从小家里生活困难，妈妈有癫痫病，一犯病一两个星期起不了床，爸爸是个孤儿，10岁外出打工，久劳成疾，20多岁的时候就浑身是病。家里有4个孩子， 大哥很小就辍学去放羊，姐姐因为腿瘸干不了活，巴特尔是老三，他还有一个妹妹。在巴特尔的记忆里，父母都特别善良，有讨饭的来，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父母都往外拿。有时看到对方衣不蔽体，父亲还会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乞讨的人穿上。在巴特尔七岁的时候，村庄因为干旱欠收，大家就出门捡草吃。一次，巴特尔的妈妈从邻近的汉族县城讨来了一袋玉米面，周围的邻居都来取食，他们走后，一袋玉米面只剩下了一碗。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顿顿用萝卜充饥，那时候巴特尔一闻萝卜味儿就哭。后来他们全家搬到了舅舅所在的村庄，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因为父母病重，巴特尔13岁就辍学了，每天出门捡牛粪烧炉子，在家做炒米，然后和哥哥一起放羊。那时候他和哥哥整天待在没有人烟的空旷的草场上，因为特别无聊，放牧之余巴特尔就高声地喊唱，因此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在草场上放羊的时候，遇见小伙伴没说几句话就互相抱着摔跤试练拳脚。因为巴特尔个子高胆子大，一扬腿就能踢到对方的脸，时间一长竟然练出点名气来，所以巴特尔经常打架。那时候巴特尔经常躺在草坪上茫然地望着天空，在心里想，驴生到世上还能干活，我到这人间是干啥来了。巴特尔因为歌唱得不错，18岁的时候考上了当地的文艺队。后来因为工资太低，巴特尔辞去了文艺队的工作回了家。那会儿苏木，也就是镇上，成立了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巴特尔成了队里的二把手。队伍成立的背景是因为经常有人偷偷到草场上割麻黄草和甜草，后来又演变成了旗县和旗县之间的草场资源之争，对方的人数能达到上百人，他们经常夜晚出没，拿着尖刀铁锹，和当地人遇上就得干一仗。每当碰到这种情况，队里的人就会连夜来找巴特尔，说他是队上的先锋元帅，跑得快，出手也快，他不露面大家都不敢去。巴特尔一般拿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子当武器，一人能打十几个。一次对方来了200多人，把他们40多个人团团围住。那次战斗惊动了当地的公安局和政府，后来当地的公安出动，用武力镇压逼退了对方。事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公安局局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巴特尔的功劳最大，还许诺以后在旗县里打人骂人都没人管他，这就相当于给了巴特尔横着走的特权。从此以后巴特尔的腰板更硬了，去参加纳达慕大会打车从不带钱，遇见个地痞就上去要挟说，你敢不敢和我打架，敢打就动手，不打的话我这次去纳达慕所有的食宿车费你都包了。地痞不敢和他较量，只能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他。巴特尔身后还经常带着几个小弟，有他这个大哥在，他们的肚子都能填饱。那会儿在纳达慕大会上也没有人敢和巴特尔比赛，他就跟驴赛跑，400以内他比驴跑得还快。镇里的人都怕巴特尔，也都知道只有家人是他的软肋，当巴特尔喝酒发疯的时候，只有矮个子大哥敢打他耳光把他抽醒，而巴特尔从不还手。巴特尔对父母也很敬重孝顺，从小就背着病重的父亲深夜求医，长大后挣到钱就给父母买药供家里开销。后来大哥做了上门女婿，家中的姐妹也相继出嫁，赡养父母的重担就落在巴特尔一人身上。后来 巴特尔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的一个砖厂打工，开始总是挨欺负，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给对方倒洗脚水。有一天，巴特尔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伙伴们说：“今晚动手吧。”那次打架，他一个人撂倒了十多个。第二天，厂里来了一波人，拿着铁钎围殴他，他进了医院。出院之后，他再一个一个找到他们，挨个揍了回去。就这样被巴特尔一一揍服之后，厂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东北狼。第二年，厂长看别人都怕巴特尔，就建议他包下砖厂。巴特尔包了一班，看管80多人。一个冬天，粉碎土的机器堵住不转了，他查看原因的时候，右腿被卷进了机器里。周围的人拿铁钎把传送带割开，当时巴特尔的两条腿就一长一短，右脚整个都翻了过去。那会儿巴特尔已经昏迷了，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腿打着石膏，胃里灼烧得厉害，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一咳嗽身上的骨头都疼。他去砖厂本来能挣到不少钱，但是却一分钱没剩，瘸着一条腿回家了。回到家乡后，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坐着卷铁圈的工作。到了1998年冬天，有个草原畜牧产品公司需要割手，那时候巴特尔已经30岁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比赛，结果得了第一名，随后就留在了公司的艺术团。1999年，法轮功被迫害的事件轰动全国，给他们培训声乐的蒙古族老师都说法轮功是好的，7、8年里就有1亿多人学法轮功。那会儿北山上满地都是修炼人，连清华北大的学生和中央的领导都修炼，江泽民气得不行，开始了迫害。巴特尔听了之后感慨地说，这个法轮功肯定有神奇的东西，要是能找到这本书看看该多好呀。2001年，巴特尔跟公司去北京出差，大家分头去买东西，约好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处集合。来到旗杆的地方，他看见好多人举着横幅站在广场上，突然警车声大作，好多便衣和警察从广场四周和警车上冲了过来，把举着横幅的民众踩倒在地，抓住他们的头发用脚狠狠地踹。巴特尔气愤极了，心想那些小姑娘和老太太能有多大力气，只是举个横幅，为什么要这样狠狠地对待他们。后来巴特尔知道这些人都是练法轮功的。第二年，巴特尔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一次妻子从亲戚家回来之后说，她的嫂子被警察抓走了，孩子刚上小学，没有妈妈照顾，很可怜。2004年，妻子的嫂子刑满回家了，他们一起去看望她。一进门，巴特尔就觉得嫂子特别热情善良。沏完茶后，嫂子就开始讲法轮功。巴特尔这才知道，嫂子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受迫害而被判刑的。后来，巴特尔随公司到哈尔滨演出的时候，发现旅店房间的门口每天都会有一个带光盘的小册子塞进来，他和同屋的团长打开 VCD 开始观看，对法轮功的真相又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因为频繁地去各地出差，巴特尔开始喝大酒，高度白酒能喝13碗。巴特尔和妻子结婚后，因为喝酒的事，两人没少争吵，妻子的脾气也很火爆，那段时间家中的气氛很紧张。在嫂子的影响下，妻子和妻妹相继得法修炼了。几年后，巴特尔也修炼法轮功了。修炼后，巴特尔戒掉了喝酒的恶习，整个人发生了巨变。他从内心知道这是正法，得法是他来世的真愿。修炼以后，巴特尔和妻子的关系和睦了，两口子从要离婚的状态中走了过来，是大法挽救了他们的家庭。巴特尔是牧民，血液里流淌着来自祖辈的单纯天性，加上修炼之后他不再喝酒打架， 修去了一身的痞子习气，看谁都乐呵呵的，很和善。了解他的朋友因此不止一次地和他说，人家都说你是傻子，其实你是个大好人，你就是太善良了。平时巴特尔和亲友相处的时候，他会用蒙语先跟他们谈论佛教中的故事，然后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84000法门中的一法门，从而进一步地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前段时间巴特尔歌唱表演的视频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家乡的人都在惊叹，原来那样的一个人现在变成这样了，真是难得。是啊，真是难得，因为有幸遇到正法，巴特尔由原来那个躺在草地上遥望天空的茫然少年，变成了一个心怀希望和正心的人，由一只好勇斗狠拿血肉之躯搏命的东北狼，变成了一个面目和善的傻大个，由一个嗜酒如命即将失去家庭的瘾君子，变成了一个和哥体贴的好丈夫。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亲身见证大法神奇，修炼后癌症痊愈。作者美国西部吴小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7日。4年前我是个癌患者，一连串的化疗放疗下来，人非常虚弱，癌又转移到了淋巴。医生看着我一团糟的身体，说我只有1年的生命。我从西雅图唐人街法轮功学院那里拿到了许多介绍法轮功的资料，我一口气把《转法轮》这本书读完，如同被一个闪电惊雷照亮了我的人生，震醒了我的人性。人生有什么意义？终于找到了答案。从此我认定了师父，走上了修炼之路。刚开始练功时，马上感觉到有许多法轮在转，手心脚心还不断地往外冒凉气，双盘盘不上，我就用绳子把腿捆起来。不久的一天，我刚开始打坐，绳子自己就掉下来了，我再捆上又掉下来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可以不必用绳子了，我试试真的可以双盘了。一天晚上，我平躺在床上，忽然感到一双手伸手过来，把我微偏的头摆正放在枕头上，开始按摩我两个肩膀脖子直到头顶，一只手横向转圈，一只手竖向转圈，手似乎伸进了我的头里面，非常舒服。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法身在帮我清理身体。从那以后，我的严重经常性头痛、肩膀的僵硬都没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到一只手给我盖好被子，然后又放在我的左胸上，手的热度透入身体，这是师父再一次给我清理身体，把扩散的癌全拿掉了。2004年夏天，因为公事要到伦敦去，我就带上了我妈妈，安排了一个欧洲的旅行。我70多岁的母亲看到我修大法后，身心都这么健康，也修炼了。在无边大法中，我的受益实在是难以言表。
请听股骨头坏死患者的奇妙人生转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7月10号。我感觉好极了。曾患有股骨头坏死，
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的康复，这是黎阳雷蒙没想到的事。他感慨地说，虽然读过师父讲他将为弟子清理身体，但我仍为这一切感到惊奇，我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黎阳出生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拥有双学位的他曾在一家总部设于美国休斯顿的石油巨头公司工作了23年，担任过公司总会计师助理和业务金融系统运营协调人。当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他，却因为时时作痛的左股骨头而愁眉不展。不过这一切因为他的中国妻子朱莉开始修炼法轮功而发生了奇妙的转机。奇妙的人生转机。11岁的时候，黎阳因为运动意外摔得髋骨骨折，医生为他的一侧髋骨植入支撑的钢钉，髋关节钢板内固定。他16岁的时候，另一侧的髋关节也做了同样手术，从此无法坐着正常交叉双腿行走，极为不便。常年的股骨头摩擦导致磨损，右股骨头越发疼痛难忍，左侧也时时作痛，运动或劳作时感受更加明显。2001年12月，因为右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神经外露，他不得不接受了右股骨头更换手术。医生说更换左侧的股骨头也是数个月的事。病患的宿命令事业正蒸蒸日上的黎阳愁眉不展。此时妻子朱莉对人生的探索意外地给黎阳也带来了奇妙的转机。尝试过多种气功的朱莉在2002年的1月份在休斯顿终于得到了法轮大法，找到了生命的归途，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他的内心充满了愉悦与祥和。1个星期后，朱莉希望黎阳也能试一试法轮大法的修炼。妻子的请求让黎阳内心起了冲突。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妻子讲的事多数都是正确的，他赞同，他也看到了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知道妻子是与自己真心分享珍宝。另一方面，他在一个信仰家庭长大，尽管后来因为看到一些教会的成员只是为社交和商业联系参加教会活动，他对教会感到失望，很少再出入教堂，但黎阳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改弦更张。更何况对于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功是什么，他茫然不知。不过基于朱莉修炼后的明显的变化，黎阳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开始认真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6个星期之后，黎阳对贯穿大法修炼史中的真善忍的法理和大法教导修炼者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要做一个好人有了深切的共鸣。黎阳的祖母父母亲经常教导他要做好人，去做好事，帮助别人。而法轮功的法理和境界内涵高深，重德修心，找自己的不足，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能够升华到更高境界，还能处处为别人着想。黎阳对法轮功的法理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2002年3月，他开始跟妻子学练功了。开始学练静功打坐时，黎阳只能坐在小木凳上打坐。之后朱莉做了14公分厚的坐垫来帮助他应对股骨头疾患的困扰。黎阳回忆说，仅仅几天后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我感觉整个臀部很舒适。随着每天练功，整个臀部的骨头和肌肉逐渐加强，坐垫逐渐被换到4公分，再后来可以舒适地坐着散盘。不知不觉中， 他从等待更换另一侧股骨头手术的阴影中彻底的解脱了。困扰李阳五年的高血压也不药而愈。大约两年后，他可以不依靠坐垫，正常双盘腿打坐了。他深切地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真实不虚。超常的体验。从大法中身心受益的黎阳和朱莉热切地希望将真善忍的美好与更多人分享。有一次，黎阳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参加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城市弘法活动。在公园与市区广场，我们在烈日下行走，练动功和发传单，还背着沉重的背包，里面有手提电脑、弘法资料。那里的人们对法轮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我们足足忙了十个小时，没有闲暇坐下休息，直到夕阳西下。不可思议的是，站了一天，我后背有一点疼，臀部却安然无恙，也不疼。第二天早晨起床，我感觉好极了。这与他修炼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以前出公差时，即便是出门坐车，进屋有空调，行李都由同事帮忙拎着，还觉得疲劳和疼痛不堪。黎阳更从大法修炼中明白了人生病痛磨难的真正原因，洞悉了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升华自己，返本归真。他感慨地说，能修炼法轮大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